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20大前 IPAC 提四大建议对抗中共专制统治。普京无计划大规模攻击乌克兰。中共官宣20大日程，习近平将发表政治报告。吴钊涉法媒专访谈中共威胁，台湾决心抵抗入侵。教育局修订中学课程，民主等核心价值被删除。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中共20大开幕式之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星期五发表了一份声明，说20大开幕再次凸显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无意缓和好战政策，将继续对中国进行专制统治。 IPAC 提出了四大建议对抗中共。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IPAC 是一个由18个不同国家和欧洲议会逾170位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声明说，习近平预计将在20大上面获第三个延长任期，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共无意缓和中共在国内外的好战政策。声明表示，习近平再次当选，外界将会看到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权力集中，中共的威权统治将转变为个人独裁。中共将会从10月16日开始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预计会议日期是一个星期。中共媒体报道，与会代表星期四开始抵达北京。声明担心20大后中共对内的镇压以及对外的威胁的政策导向不会发生改变。声明说，在锁定第三个任期后，中共已经被习近平许可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他的镇压性政治议程。20大之后的中共政府将会继续威胁人权和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维吾尔族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并违反关于香港自治的国际协议，以及暗自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同时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在这个关键时刻， IPAC 声援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和所有其他忍受中国压迫在选择领导人方面没有发言权的人。由于中共没有显示出回缩中共的压迫政策的迹象， IPAC 敦促民主国家重新努力维护人权、民主和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IPAC 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包括第一，对维吾尔族地区、西藏、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第二，对依赖中国的供应链进行审核，建立不受强迫劳工劳动影响的多样化和有弹性的供应链。第三，增加和台湾的政治和经济接触，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交易。第四，废除与中国和香港的引渡条约，以保护面临中国跨国镇压风险的流亡人士。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没有必要对乌克兰进行新的大规模攻击，亦都没有计划扩大征兵动员令，并表示他不打算摧毁乌克兰。普京14日在哈萨克斯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计划对乌克兰实行大规模的炮轰，并称俄罗斯不以摧毁乌克兰为目的。普京说，我们并没有为我们自己设定摧毁乌克兰的任务，现在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打击，因为大多数指定目标已经被击中。普京说，预备役军人的征召行动将在两周内结束，预计未来没有进一步的动员计划。他还重申了克里姆林宫愿意谈判的立场，并提到如果乌克兰准备参加会谈，将需要国际进行调解。路透社分析说，综合来看，随着俄乌战争迈入第八个月，经历乌克兰反攻和俄军的败退后，普京的评论语气略有缓和， 提振了市场的增长势头。华尔街股票星期五开盘上涨，分析指出可理解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出现缓解。自2月24日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乌克兰展开攻势，普京9月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来捍卫领土的完整。他亦都警告说，如果北约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将会发生全球灾难。俄军过去一个星期对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发动了至今最猛烈的攻击。普京说这个是对破坏黑赤大桥的报复。当被问及他是否有任何的遗憾的时候，普京回答说没有。他说如果乌克兰没有采取行动，情况会更加坏。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16号在北京召开。据新华社报道，开幕式将于16日的上午10点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央视新闻网将进行现场直播。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代表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发表政治报告，内容包括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提出今后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施政蓝图。此外，中共20大首场新闻发布会将于15日1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中共20大发言人就筹备状况、议程等进行说明，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但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媒体记者只能够在新闻中心，亦即是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的分会场参会，采取视讯提问方式。回顾中共19大开幕的时候，习近平代表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内容分为13部分，包括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绩以及提出下一阶段的施政方针。其中谈及涉台部分，习近平当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四度提及九二共识，提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等，但亦重新反对台独分裂和六个任何。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日前接受法国24台专访，谈及中共对台威胁时指出，中共的野心不止于对台湾。据新头学报道，吴钊燮在13日播出的12分钟访问中表示，乌俄战争让台湾人民与政府都更加意识到战争的急迫性，决心捍卫国土。台湾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因此中共有进犯台湾的野心。然而中共野心涵括全球，因此北京威权政体希望国际将注意力放在台海紧张，忽略中共在其他地区的扩张主义。他表示，台湾政府亦都在为意外的状况做准备，应对中共侵犯，包括加强军事训练，采购不对称作战武器，并同美国等盟友合作，在台湾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获得国际协助。吴钊燮强调，台湾不乐见战争，但如果中共攻台，台湾有战斗的意志。吴钊燮还重申，统一是中共的论述，却忽略了真相，即是台湾从来未被中共统治，台湾治理自己，我们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一部分，包括中国。台湾是自主的民主国家，任何不顾台湾人民意愿的统一行为都是入侵，亦违反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吴钊燮最后呼吁民主国家团结，说服中共不对台动武，因为如果台湾被中共夺下，印太地区都会有危险。他说，全世界尤其是民主国家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我们必须团结，阻止威权主义进一步扩张。香港教育局近期公布了一份文件，建议对初中的一门课程进行修订，在修改后的新课程加强宪法、基本法、国情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学习元素，但不再教授民主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教育局在星期三向中学分发了更新的课程指南， 建议由公民、经济与社会科取代自从2010年开始教授的生活与社会科。新课程的学习目标加入了大量涉及国情和国家安全的内容，包括明白中共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认识国家安全的含义和国安法的重要性，以及培养国家认同感等。而旧课程中理解、欣赏、尊重和反思支撑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包括权利和责任、自由、法治、社会正义、民主等内容被删去。新课程中题为维护我们社区的核心价值观的整个单元亦都被取代。该单元教授学生谅解不同政党，包括政府和个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新的学习目标还将删去培养热情和准备，负责任地参与公共事务相关内容。只要求学生谅解中共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而旧课程包括地方和全球政治体系。在有关港府管治的部分，学生被要求理解并践行国家安全是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以及心甘情愿地尊重和实践中国制度。教育局建议学校于2023年9月推出新课程，并于2024年的9月起在全港中一全面实施。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